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阵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9月，加拿大渥太华的多个社区举办了年度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学员参加活动，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修炼方法与核心理念，同时揭露中共长期迫害与跨国镇压法轮功的真相，获得各族裔民众与政要的广泛支持。9月13号在渥太华东部奥尔良社区，国会议员玛丽·法兰斯·拉朗德出席活动，他强调，尽管语言与文化各异，但正是这些差异让加拿大更加美丽与包容。对于法轮功团体的参与，拉朗德表示，法轮功学员绝对是社区的一部分。他赞赏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人理念，并称这些理念是所有加拿大人都需坚守的普世价值。
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城市埃尔帕索市市长及市议会9月19日颁发褒奖，宣布2026年3月14日为神韵艺术日。他们盛赞神韵艺术团让当地民众欣赏到高超的艺术和传统价值，以及在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和恐吓之下，依旧为全球观众带来美好和希望。市长和市议会在褒奖书中还表示，神韵艺术家面对中共迫害时展现的勇气和善良是全人类的典范，并为能支持神韵而感到自豪。
加州纽瓦克市及附近城市的法轮功学员9月20号参加了该市庆祝成立70周年的游行。纽瓦克市长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许多人对一年一度参加市庆游行的法轮功队伍已经很熟悉了，有的竖起大拇指说很高兴看到你们，还有的说他们也想要学练法轮功。纽瓦克市长迈克尔·山农说，我们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不同社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参加游行会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美好，欢迎他们参加，我们非常高兴他们今天与我们一起庆祝。了解到法轮功倡导真善人，市长山农说，我支持这三个原则，我们应该真诚对待我们的社区，善待我们社区的每一个人，面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该宽容以待，非常感谢这三个原则。
特拉华州纽瓦克市9月21日迎来了年度盛事纽瓦克社区日，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许多民众驻足了解并亲身体验法轮功缓慢祥和的功法动作。观看功法演示的退休社会工作者约翰表示，动作非常流畅，我尤其喜欢打坐的姿势，看起来非常宁静。美国参议院提出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S817 在活动中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退休心理学家汤姆则将中共的迫害形容为一种恐怖，他签署了请愿书，并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发声，他们应该大声说出这是错误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共真正的恐惧，他们害怕真相，害怕人们渴望自由。
马里兰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20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普尔斯维尔日游行和庆祝活动，很多人在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驻足， 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后，纷纷签名抵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约翰·基亚瓦利米和太太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站位，马上走过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犯迫害。基亚瓦利米说，他去过台湾，和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交谈过，拿到了所有的真相资料，所以对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非常清楚。他说，法轮功倡导真善忍，非常平和，是身心修炼，非常有益健康。他表示，我们非常支持法轮功。
北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1日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隆重召开，来自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18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会上交流了他们如何遵循真善忍原则，在各自环境和项目中实修向内找，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与同修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助师救度众生等方面的修炼心得。瑞典大法学会的代表在法会开幕词中说，30年前师父亲临哥德堡传功讲法，开启了大法在欧洲红传的历史篇章。今天来自北欧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大法弟子齐聚哥德堡交流修炼心得，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01年发表的致北欧法会全体学员，也表示师父请放心，我们会坚定地走好您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史前誓约，圆满随师还。
2025年新学年伊始，在法国巴黎市各区纷纷展开一年一度的协会论坛。巴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9月6号、7号、10号和13号在巴黎5区、10区、11区、12区、15区和19区的协会论坛，向社区民众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并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告知人们巴黎练功点的地址。有的市长、议员亲临法轮功展会，赞扬推荐法轮功。许多人获知法轮功的相关信息，并对法轮功功法表示出浓厚兴趣，反响热烈。有的人隔天就去了卢森堡公园学练法轮功。9月7号在巴黎第十区的协会论坛上，市长亚历山德拉·科尔德巴德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真善忍太美妙了，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巴黎第12区区长皮埃尔·玛丽听闻法轮功真相后，认同真善忍的原则，他谴责中共的极权统治与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支持你们。
法国西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9月20日星期六在布列塔尼大区首府雷恩市共和国广场举行了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他们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及其修炼准则真善忍，演示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延续到海外的跨国镇压。一对来自马约特的夫妇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感到非常震惊，那位女士多次擦拭着眼镜后的泪水。
波兰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4号在扎科帕尼市中心的克鲁波夫基街上举行了弘法活动，对过往游客介绍法轮大法，演示五套功法，并揭露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扎科帕内是波兰塔特拉山脉最大的旅游胜地，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当天本地天气时雨时晴，但依然有很多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演示的五套功法，对功法中展现出的慈悲音乐和祥和动作表现出极大兴趣。游客同时也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感到震惊，特别是对中共以国家集权手段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感到令人发指。游客们纷纷在反对活摘器官的澄清表上签名，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托伦市体育和娱乐中心前主席汉娜·菲拉尔斯卡女士与丈夫、朋友前来扎科帕内旅游，当她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立即在征签表上签名，并强烈谴责中共的暴行。他说， 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感兴趣，并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但是对那些渴望遵循普世价值、追求精神升华的人进行迫害，这不是这个国家应该发生的。我不认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汉娜的丈夫和朋友一致认同汉娜的观点，都在证件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活动。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8月16日至9月13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海滨、山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举行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法轮功学员在胡内多阿拉和德瓦的几天时间里遇到不少人，他们想了解修炼大法的益处、真善忍原则和法轮功五套功法。胡内多阿拉的卡门·格雷布拉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帮助法轮功学员选了一个合适的地点——科尔文步行区，并全程支持学员。他说，实践真善忍这三个价值观，可以让内心更平和，建立基于尊重与信任的社会关系，打造一个能克制冲动、关心他人需求的平衡社区。如果我想拥有健康的生活，想拥有内心的平静祥和，在世上快乐的生活，我就要努力同化真善忍价值观。是的，法轮大法确实为我开启了这些机会，提升了我的身心健康。身心健康是我优先考虑的事，这样一来，我变得更善良、更宽容。
八月末至九月初，意大利中北部法轮功学员在多地举办了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6年的残酷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罪行，使众多意大利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及大法的美好。9月6号，法轮功学员在威尼托大区美斯特雷城市中心马泰拉广场的步行街举办讲真相活动，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修炼的美好，以及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残酷迫害。许多市民驻足观看，停下来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在制止迫害的呼吁信上签名，并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直至迫害结束。
荷兰巡回真相点9月13日来到荷兰北部的阿尔科马尔市，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向世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真相，受到民众的欢迎。下午一点左右，天降急雨，雨势稍缓，法轮功学员穿着雨衣开始演示法轮功的功法。过路游客夸赞说，你们练功的画面真美，很安静。现在世界上到处是战争，这种安静正是世界需要的。瑞德是一个音乐教师，看到真相展板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内容，他说，这是有组织的犯罪，有组织的杀戮，这简直是低劣至极的罪行。为了摘取器官而杀人，还有比这更糟的吗？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事。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街上公开揭露这些罪恶的事情。他直言，对于共产主义的罪恶，更多的荷兰乃至欧洲的人们应该警醒，不要被欺骗性的共产主义理想言论迷惑。
新西兰法轮功团体9月20号应邀参加了黑斯廷斯市盛大的花开75周年游行，天国乐团的中国传统古典服饰一出场，立即让人眼前一亮。横幅上中英文“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传递着对社区民众最重要的信息。花车上巨型的转法轮书籍模型是为人们带来的福音，压轴的舞龙队表演赢得观众掌声不断。游行途中，舞龙队还和观众们频频互动，让大人小孩开心不已。黑斯廷斯市议员达蒙·哈维与汉娜·亨德利表达了他们对法轮大法队伍的喜爱和支持，他们赞叹道，真是太棒了，色彩缤纷，法轮功学员们非常认真，投入了很多准备。他们尤其喜欢天国乐团蓝白相间的服装，他们真诚地感谢法轮功学员从其他城市赶来参加游行，让他们非常感动。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修炼时，说道，很好，非常好， 这些价值观是我们世界所需要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哈维议员认为，当今社会复杂，外界的压力和挑战很多，因此坚守真理、善良与包容显得尤为珍贵。他说，这些价值观不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与社区氛围，也是构建和平未来的重要基石。
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3日在位于市中心最繁华地带的州立图书馆前举行了庆祝 4.5 亿中国勇士觉醒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集会，现场展示的醒目横幅传递着真相和正义信念，天国乐团气势恢宏的乐声和腰鼓队铿锵有力的表演吸引民众驻足了解详情，多位社区领袖到场声援，强调三退是中国人选择自由走向未来的关键，呼吁可贵的中国人认清中共，远离邪恶，抵制中共跨国镇压。澳洲新闻周刊杂志主要撰稿人、澳洲著名智库国家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先生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为揭露中共迫害所做的努力。维斯特摩尔建议那些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能看清现实，他说，中共是建立在镇压之上的，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中国人民，香港民众被剥夺自由便证明中共的本质就是靠镇压维持统治，三退的首要作用是打破中共的统治，而这个邪恶政权最终会走向灭亡。他还表示，在这场伟大的和平抗争中，我们与你们同在。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9月21号受邀参加由广岛21项目实行委员会主办的第13届国际交流活动，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了充满活力的腰鼓，并介绍了法轮功的修炼原则与五套功法动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法轮功所带来的能量与祥和氛围。功法演示过程中，不少观众被吸引，纷纷起身跟着学练，整个会场充满着宁静与和谐的能量。广岛县吴市议员冈崎先生也亲临现场观看演出，并在演出结束后主动与学员交流。他曾多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前往吴市的老人沙龙教授功法，并请学员向老人们讲述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女学员李国元、欧芬、谢丽萍2023年5月11日晚上在法轮功学员欧芬的家中学习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电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稽查和水东派出所警察十几人闯入绑架非法关押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构陷。2025年8月29日他们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56岁的李国元被非法判刑4年，76岁的欧芬被非法判刑2年8个月，78岁的谢丽萍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8000元。目前李国元已提出上诉。
广东省广州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梁少林，去年1月29号在广州市白云区他居住的妹妹家被嘉禾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构陷，并遭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今年2月梁少林被接入广东省女子监狱，在狱中他被剥夺正常的生活条件，被迫害的皮包骨，经家属交涉，现在他的境况有所好转。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王泽斌先生2025年8月13日被道外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王泽斌已于8月20日上诉到哈尔滨市中级法院。2024年12月19日王泽斌被闯入住处的香坊区通乡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劫持到哈尔滨市道里区第二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15天。2025年1月3日警察将他改为非法刑事拘留， 转关到襄方区看守所构陷。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71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桂花被强行体检，在身体健康不合格的情况下，仍于今年9月5号直接被县法院公安国保及所谓的法制大队人员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关押，期限两年。周桂花2016年1月在公园里讲真相被绑架，被当地公检法构陷，冤判两年，被迫流离失所，于2019年回家。回家后，当地法院被关派出所临朐国保继续迫害周桂花，几次送监体检均因身体不合格未能得逞。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祭台镇75岁的法轮功学员季慧英老太太，2025年9月20日被昌乐国保警察绑架，直接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关押迫害。八年前，季慧英与魏兰英两位老太太在昌乐大集讲真相救人，被昌乐国保警察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魏兰英被枉判两年，并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出狱后出现脑血栓症状，生活不能自理，又被本地警察多次骚扰，于三年前含冤去世。季慧英当时被非法判刑三年，由于身体原因监外执行，由于经常遭到警察骚扰，他的血压一直很高，达到120到240，两年前出现了两次脑血栓症状，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家人照顾。八年过去了，昌乐国保仍不放过已经75岁的季慧英。
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许文龙先生约于2023年被警察绑架，近日传出消息，许文龙去年6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两年三个月，去年8月被转移至山东省监狱11监区，遭转化迫害近三个月。2022年4月，许文龙因为发放带有翻墙软件二维码的卡片，再次遭警察绑架取保候审。同年10月4号，许文龙在家中被历下区志愿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戴沉重的手铐脚镣，数次提审、殴打、强制采血，警察说弄死你。
重庆云阳县83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新贵，男，在永川监狱石监区被迫害至住院，于2023年5月4日左右在永川监狱医院含冤离世。石监区狱警为了推卸责任，与监狱医院合谋，谎称他是患新冠中共病毒医治无效去世的。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法轮功学员崔露被非法判刑九年，2009年9月被劫持到济东监狱，经常被关在洋馆队摧残，遭受强制坐老虎凳，长期不让睡觉，用电棍电击、扎针，还灌加盐的辣椒水，限制上厕所等折磨。几次被迫害至皮包骨头时，被暴徒再用圆珠笔长时间凿刮肋骨。2018年5月出狱后，崔露不断受当地公安骚扰，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到异地靠女儿维持生活。崔露于2025年6月5号含冤离世，终年63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情是一种隐藏很深的思，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9日。修炼这么多年，对于情认为放得还可以，修下去很多了。这么多情中最难去的是亲情，自己也看淡了。在父亲去世时，知道常人的一生避免不了生老病死，也没太多的难过，有的只是些许遗憾，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没能让他走进大法，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想法，还认为自己情放得比较好。
父亲过世半年后，我丈夫同修因病业走了，我痛苦的什么都干不下去，每日以泪洗面，学法也学不进去，晚上更是睡不着觉，只能看手机来消减我的痛苦与思念。我白天不敢出去，因为走到哪儿都是他的影子。小河边、树林中，我们一起学法，月下我们一起发资料救人，大街小巷，他骑摩托车，开车带我一起去讲真相，互相配合救度众生，一切似乎就在昨天。如今的我孑然一身走在街上，满街的轿车再无一辆属于我们，满街的司机从此再无他了。想到这儿，泪水模糊了双眼。那段时间我不敢上街，我躲在屋里不想出去，总是想起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一起讲真相。因为有他，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也因为他的离开，这朵小花如今已凋零，想想就心痛不已，纠结至今。我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修炼人不该这样，也曾发正念去排斥，也曾学法练功对抗这种不正确状态，可是收效甚微。痛定思痛，我找我还有什么心没修去，找到了依赖心、怕麻烦的心、抱怨心等等一些心，我还有机会去归正自己，可他却不在了。我决定再背一遍转法轮。有一天，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这句法，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很惭愧，修炼这么多年，对于情还是没看开，还是难以割舍，为什么这么难放呢？我也曾经问过自己。他在黑窝中被迫害了近10年，也没被所谓的转化，对法坚如磐石，令人佩服，为什么环境好了反而因病业走了呢？差在哪儿了？什么原因导致他走了呢？作为同修妻子的我，没责任吗？我苦苦思索，得不到确切的答案，想起来心如刀绞。我修得太差了，没能在法上帮助他，所以想起这些，我才会那么痛苦。被转法轮到大半时，我修去了很多的心，急躁心很少了，自己的主意识加强了，也增加了吃苦能力，修去了对喜欢吃的食物的执着等等。面对同修间的矛盾，我能站在法的基点上去看问题，而不是看表面的对错。背法真好。有一天，我在法中悟道，我的思念与痛苦的根源居然是思。因为他的离世，没有人陪我一起学法练功，没有人再陪我去救人，没有人再陪伴我一起生活了。已经习惯了两个人的生活，没有人陪我这，没有人陪我那，都是我我我。痛苦的根源是因为没人陪我，剩我一个人很孤单，才引起我这么多的伤感。多强的思啊！我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思念的思和自私的思原来有关联啊，都是思。我以前怎么没有悟到呢？感恩师尊的点化，我决心修取它，不要它。通过学法背法，对法在不同层次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对曾经讨厌的人再没什么感觉了，对持不同意见或喋喋不休的同修也没有反感，不再腹诽，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再平和地与他交流。交流无效时，我回家后默默地持续给他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他的正念。现在我对吃什么、喝什么、谁好谁不好、谁修得好谁修得不好等等，对我来说如鸿毛落水，激不起一点涟漪。我只想怎么能做好三件事，其余的都不是事。 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时时保护与点悟。当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而来时，心中的痛悔无以言表。同修们，以我为鉴，快放下一切执着吧，救度众生才是第一位的。我要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才能不负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间，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此文为现阶段所悟，层次有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切感受到死亡的来临，才知重新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2日。我今年25岁，是一名未婚的男性青年，也是一名职业的针推师，即针灸和推拿师。一年前突患淋巴恶性肿瘤，在生命垂危之际，是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让我重获新生。我无限的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要意志坚定的信师信法，兼修大法，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我的姥姥和母亲都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姥姥背过了多篇红吟中的诗词，母亲也教会了我5套功法，身体健康无病，没吃过一粒药，度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上高中上大学，在离开家后脱离了学法修炼的环境，加上中共造成的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的大染缸的污染，我离开了大法，逐渐的沦为一个常人。2023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人人都在向前看，你争我夺的不良环境中，我工作的并不顺心，也在天天为了蝇头小利去争去斗，经常生闷气，觉得活得很苦很累。特别是在打了3次疫苗后的不长时间，我原本一直健康无病的身体明显的感觉到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身体明显的在消瘦，那时我也没有太在意。2023年的11月，在一次与同事争吵后，我的右侧脖子处生出一个小疙瘩，起初我没有往心里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仍不见好，就开始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月的药，疙瘩没有消失，反而又多了一个，于是又尝试喝了1个多月的中药，仍没有效果，而在左边脖子上也长出了一个。同事们见后都劝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抱着很平静的心态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为 T 母细胞淋巴瘤，即恶性肿瘤。我是学医的，很清楚得了这种病的严重后果，现在的医学是根本无法治愈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的我得知这个结果后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好像此事与自己无关似的。回家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紧急带我去了济南的大医院要重新检查，当时已接近年关，负责检查的医生早早放了假，我们只好空手而回。过了年，父亲又托人叫我去北京检查，并且已经定好了时间，可是就在出发的前夕，父亲找的那个人却突然说不行了，说北京那边的专家已经退休了，找不到人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不光不难过，反而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母亲跟我说，这一切不会是偶然的，都是师父的安排，你开始学大法吧。就这样，我又重新走回修炼的路。可是开始修炼时我并不精进，一天只学10几页转法轮，有时候还不学，也很少练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身上的疙瘩不断的增多，腋窝处、腹股沟、锁骨处，这时我开始着急了，可是仍不能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常忍中还是我行我素。2024年10月，由于身体原因，我辞去了工作，回到家里。我寻思，这下有时间学法了。可是身处这乱世中，常人的各种干扰是无处不在。小视频、网络游戏吸引着我，每天都不能自控地玩着，根本无法精进修炼。这时的身体每况愈下。转眼到了2024年12月份，癌细胞已遍布全身，从头到两个膝盖处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又紫又黑的肿瘤，膝盖以下到两脚全是紫黑一片，整个后背被瘤子覆盖满，整个脸肿得像个大黑猪头，面目皆非，谁见了都吓得不敢看。一次一个小孩见到我，惊吓得大哭了起来。我耳朵耳鸣，听力下降，腿肿得不能走路，肚子肿得硬邦邦，像石头似的，不能吃饭，口腔溃烂得很严重，晚上睡觉不能平躺，每天精神恍惚，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此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面对这种生命危急的情况，母亲认真严肃地要我和她一起学法练功，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我的命。开始练功时，我因为呼吸困难，只能练一会儿，坐一会儿。母亲不断地鼓励我，跟我说转法轮中的一句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那时身体很遭罪，痛苦伴随着委屈不断地哭，但随着学法练功的增加，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师父这句法的威力，也变得坚强起来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加持下，我的身体明显的好转，慢慢的我能下地走路了，练功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戒掉了小视频和网络游戏，戒掉的起初我有一种失落感，好像生活失去了意义，每天就是学法练功，什么娱乐都没有，觉得枯燥无味，还曾为此大哭了一场。随着我不断的学法，转法轮中的法理也浮现出来，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幡然醒悟，对呀，我真正的家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天上。人生的意义就是修炼，返本归真，而不是贪图人世间的享乐。我坚持学法练功，师父也开始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身体也出现了许多反应，如腿疼、头疼、牙龈肿痛，全身就很少有一天是舒服的。有时正念不足时，就会委屈地大哭，觉得很苦很累。母亲每天和我一起学法，督促我抓紧时间多学法练功，帮助我发正念。他还不断地和我从法上交流切磋，让我明悟法理，鼓励我，使我恢复了正念。通过用心学法，坚定了我修炼大法的决心和信心。在我病症表现最严重的日子里，几次回老家，奶奶和爷爷很是焦急担心，就叫我未修炼的爸爸劝我去医院治疗。我对爸爸说，我就相信大法，其他的什么也不相信，去医院治疗只能是死路一条。爸爸也没有再说什么。当奶奶爷爷再次逼爸爸让我去医院时，爸爸态度很明朗地对两位老人说，我尊重孩子的选择。所以从此再没有人逼我去医院。我是从2025年元旦真正开始修炼大法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随着不断用心学法，变得越来越精进，正念越来越强大，四个整点发正念一次不落，练功也基本能保持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母亲说我动作规范标准，渐渐的我能自己上下楼了，肚子也小了，也不那么硬了，能吃饭了，听力也恢复了，耳鸣也消失了，脸也消肿多了。 我还经常和母亲一起外出贴大法真相粘贴，和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的身体逐渐的在恢复健康。从法中，我也明白了修炼主要是修心，修去为私为我的心，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修成为他的生命，所以我也注意修去私心。当姥姥及其他亲人看我这个样子，都给我钱时，我对母亲说，我这不是病，不能要别人的钱，谁给的都退回去，一分也没有要。我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母亲也不能睡，我不能连累母亲，我就叫母亲安心睡觉，我就整夜不停地学法练功。在这期间，我也真切地体验到了是师父在一步步地看护着我，点悟着我，加持着我。师父甚至把我因病而错过的考试机会又重新给我安排了一次，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了出来，救了我的命。在后来的几次发正念中，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觉身临其境，正念和信心倍增。那是我开始发正念时，一次中午我发正念，一会儿看见一个体型巨大的骷髅头把我抓在他的手中，我变得很小，我知道他要害我，我就大声地喊，师父救我。这时只见一道金光打在骷髅头上，瞬间骷髅头散架了，但并没有死掉。当天傍晚六点发正念时，我看见那个骷髅头又出现了，他又要来抓我，但他靠近不了我的身体，他不甘心，向我发出了浓浓的黑气。这时我周围有一种强大的光罩住了我，我求师父加持我，瞬间骷髅头灰飞烟散了。还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发正念，都很快地入境了，我清楚地看到我和母亲的身体都发出两道白光向天上冲，随着向上，衣服都变成了古装，我是金光，由师父照着，母亲是蓝紫光。冲着冲着，我们进入了一片黑云中，我问母亲，还继续往上冲吗？母亲说，继续冲，师父在上面。我们就继续往上冲。还有一次，我和母亲、父亲三人一起，母亲和我发正念，父亲不修炼，只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了我的身体能尽快的恢复健康，他也积极主动的和我们一起做。这次发正念，我看到开始是三道白光一起向上冲，可是父亲那道光飞得不太高，就掉下来了。我和母亲一直往上冲，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看见师父双脚下翻腾着滚滚的黑云，只见四面八方的道道金光都快速地冲进了黑云中，清除邪恶。最近一次发正念时，我看到就我自己手拿降魔杵，盘坐在旋转的莲花盘上，还在弹着古琴往上冲，清除邪恶。看到这些景象，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坚定我修炼大法的信念。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是师父使我重获新生，给了我一条崭新的生命。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修炼，做到正念正行，信师信法，抓紧时间实修，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做一个让师父满意的大法弟子。再次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背法中的体会》，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0日。早在20几年前，我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每天早上7点出发，10点多回来，每天出门我俩干劲儿十足，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讲得条条是理，世人明白真相后，三配的人数日益增多，也给我俩更增添了多救人的信心。
不知是哪一天，同修对我说，大姐，不知为什么，我每天出门时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可回家时我全身就软了，脚也没力了，走不动了。我说，我也有同感，我们只管去讲真相了，法学少了，没有跟上正法进程，就成这样了。同修说，那怎么办呢？我说，多学法。他说好。我又说，我们一边读一边背法，把法记在心里，那该多好啊。同修说，好，我们定个时间，多久背完？我说，一年够了吧？他说好，一年就一年。一，初次学法背法。我俩回家后，各自兑现自己的诺言。晚上把别的事干完后，我就开始学法。学完一讲法，就开始试着背法。从第一讲开始，一句一句的读熟，再一句一句的背熟。第一段共有11句法，我背了两个小时，背得很熟了。12点该发正念了，发完正念心想，法也背熟了，正念也发完了，我得赶快睡觉，别耽误3点20分同步练功。第二天，我俩与往常一样，找人讲真相去了。晚上我来背法，我傻眼了。我昨晚背得很熟的法，连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不管我怎么想，脑子里一片空白。可把书一打开，一句句大法全在眼前。我把书又合上，我一句法也想不起了。如此好几次都是这样，心想，可能是这一段法长了，这一次只读前6句，反复背读，读得非常非常熟了，这次不会忘记了。第三天晚上，我手捧大法书，跟前一天一样，一个字都记不起了。这个法怎么这么难背呀？真是法难背，背法难。我又捧着大法书，紧紧看着师父法相，想请师父帮我，可转念一想，师父把这么珍贵的大法给了我，我得好好珍惜，我是多么幸运呢、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今天坚决把第一段法背熟，主元神、副元神、身体的所有细胞一起努力，这段法不背熟就不睡觉。第四天晚上，我端端正正手捧大法书，顺利地把第一段大法背完了。我突破了背法的第一关。万事开头难，我不懈怠，接着往下读，可困难更多了。心想，这么多麻烦还是不背了吧。可转念一想，不行，师父把这么珍贵的宇宙大法无私地赐予我，别人想得都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了，我得好好珍惜，这么点困难我怕什么。继续往下背，我就读一句记一句，读熟一段再读下一段。不知哪一天，女儿说，我们单位不景气要裁员，这次是否轮到我。要是以前我听到这话，马上就火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我静静地看着他，头脑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脑海里浮现两个字，背法。啊，我啊了一声，我该背法了。我平静地说，单位有单位的安排，随其自然吧。我这颗最暴躁的着急心在背法中慢慢减弱了，以后我背法更有信心了。我除了讲真相、做大法的项目、家务事外，有一点时间我就背法。用了40天时间，我把第一讲大法背完了。下面的段落越来越深奥，内涵越来越广大，背起来更困难。我必须一句句读熟，理解每一句法的表面文字的含义，再连贯读，直到背诵。在读法和背法中，不知不觉去掉了我很多顽固执着、急躁心。背法是急不来的，差一点不到位是不行的。 妒忌心、怨恨心，这两个心是孪生兄弟，你要想单独不要他还不行，他把你死死抓住，说白了，私心。当背到妒忌心这一段法时，我反复读、反复背，理解法的内涵。师父讲了妒忌心的根源，他对人的危害，怎样解体妒忌心的法。到一年了，我问同修，你的法背到哪儿了？同修说，哎呀，背法太难了，我背了一段时间，一句法都没记住，我就没有背了。我说，同修啊，你怎么半途而废，不坚持下去？困难是有，你也不能放弃呀。他说，我事情多，记不住，不背了。几天后，同修到外地带孙子去了，我也就成天忙着买耗材、做资料、刻光盘。那时候需求量很大，送资料、发资料，学法背法就放松了。二，再次学法背法。一晃20年过去了，2023年，明慧周刊陆续发表同修背法的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捧着大法来背诵，可一句法也想不起来了，我可急了。这部大法我原来是能背得了的，为什么忘得一干二净了？找找自己错在哪里，其实是放松了自己。有句古话，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做手生。我这么多年没有背法了，别人不背我也不背了。学人不学法，每天只按大法照本宣科，读完两讲法，任务似的完成了，只忙着做大法的项目，做资料、送资料、发资料，却忘记了根本，自己确确实实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没有大法做保障，执着心老去不掉，心性提不高，身体变化也不大，更谈不上有什么层次了。说白了，表面上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却没有真修，打着大法的幌子，说白了就是不会修。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师父说，我错了，辜负了恩师对我的苦心救度，我要重新改变我的修炼状态，不再在大法中混世了。我把我在大法中做了18年的大法项目暂时停下来，全身心投入修炼、学法、背法。我恭恭敬敬地捧着大法书，两眼紧盯着大法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法，一行行、一段段，口里诚心地念着，头脑记着，心里想着大法的含义。这次背法比原来要容易多了，师父见我有背法的决心，就给我开智开会。几年前，我在街上碰到几个同修，其中一人手里攥着三退名单，东张西望，正找着协调人。我小声说，你把名单给我吧，我帮你转给他。同修火了，声音不大，但很严肃，你知道这名单有多重要吗？我把它给你，你能把它保管好吗？你能准时发表吗？他越说越来气，让我丢面子，羞辱我。另几个同修看着我，藐视我。我心里像五味瓶被打开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很羞愧。第二天，协调同修把收集的三退名单全转到我手里，我核对准确后，全发送到退党中心，又一批众生得救了。我祝福能得救的人们，为他们高兴。前不久，我突然悟到，师父为了提高我的心性，去掉我最顽固的爱面子心、显示心、私心、自以为是的心。师父用心良苦，精心安排，借同修的口点化我，去掉我的执着、人心，让我很快提高上来。感恩师父的救度，谢谢同修的帮助。三，恒心学法修炼。师父的大法博大精深，表面文字浅白易懂，可内涵高深莫测。 前天我给那几个人讲真相时，其中一人问我，你跟谁住？他将五个指头并在一起给我看，你有这个数了吧？我告诉他们，我独居83岁了。他们感到震惊，上下打量我，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我修炼了大法，师父把我十多种疾病拿掉了，把我的身体净化了，还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师父给我的奖赏与鼓励。在学法背法中，师父给我拿掉了不易察觉的那些顽固执着，我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这是我在学法背法中得到的。这几个月我背了13遍转法轮。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特别是与我年纪相仿的老年同修，在这末后末节最后时期，不管你岁数多大，也只不过是在迷中不知天命的小孩罢了。舍去你那骨子里你抓住不放的名利情，希望大家不要放松修炼，坚决突破难关，排除一切干扰，恒心学法背法，才会知道大法的玄妙殊胜，师父就会帮你。你付出多少，得到的都难以计算，你就会在大法中受益。我的天目没开，但我感觉到师父时时就在身边，看护着，保护着，守着我一步步向神路挺进。结语：我在修炼中得到了恩师的慈悲保护与精心安排，把我从苦海最深的迷宫中救度出来，并把最珍贵的、别人想要也要不到的神圣大法赐予我，我是多么无比的幸运。我在学法背法中体会还有很多，篇幅有限不再细述，我诚挚的感恩师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